这一周我们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是，
这一次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越读啊，就越觉得这一封书信提摩太前书是保罗不仅是写给提摩太，而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这个未尽之言啊。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讲呢？特别为着今天第一次来的，和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跟以弗所召会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有很长的历史啊。保罗在以弗所待过三年，你晓得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三年，一直在那里日夜的跟他们讲道，那他是可以说跟他们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个保罗自己说，凡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凡是对他们有益处的，他没有漏过一点，他没有避讳不向他们说的，他都讲了。那么三年之久啊，不光是三年之久，他留在以弗所，谢谢，他和他们这个讲了很多的道，特别讲到这个神的经纶，我等一下跟你们解释一下啊。那么结果三年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经过以弗所附近，但是没有时间去，他就又请那个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来和他们有交通，说了一段可以这么讲语重心长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么在那一段话里面，他主要的点是这一点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这个以弗所书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啊？他在这里还要再往前，再往前，呀，对不起，我这个呀，好，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八节哈，在这里他这些话，请你们注意哈，这个我今天先这样的跟你们讲，就是讲到保罗跟以弗所召会的关系，他对那里那些长老们说的这个话，他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他没有说圣灵令你们做召会的长老啊，他把这个全群就是指这个在以弗所召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他把他们这个用这个全羊群来代表，他把他们称为全群的监督，所以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为全群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在这里他称那个以弗所召会这个这些长老们，称他们为监督，这个话是伏笔，你晓得伏笔是先摆在那里的哈。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他们能够听得懂，所以这是语重心长的话。然后呢，保罗过了一段时候就写了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新约里面，当然它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可以说在新约里面最高的启示。在他写以弗所书给以弗所召会的时候，他特别再几次的提到关于神的经纶啊。那么他写了这个以弗所书以后，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他就听见有一些消息，在以弗所召会啊，有些人传讲一些不同的话。OK， 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提前第一章第三节，就是我们最开始的经节。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换句话说，保罗在那里啊，从前在以弗所这么久的时间，跟他们的交通都是和神经纶有关系的。哎，你说到底神的经纶是什么哈？这个神的经纶这个字啊很有意思。这个神的经纶，那下面也说，下面也说到第四节，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指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经纶。你晓得可能新来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到底讲什么东西经纶啊？这个经纶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家规的意思啊，它是这个 oikos Oikos 就是家， Nomos 呢就是法律啊，就是家里面的法律，就是在家里面的家规啊，也可以说在家里面的安排啊，家里面的秩序。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名词而已啊，这个还是一个名词而已。这个家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保罗说，其实他已经跟他们讲了，但是呢，还没有讲完，因为他们没有听进去。有些人虽然保罗的负担是要讲到神的家规，神家里面的家规，神家里面的安排和神家里面的秩序，可是他们听了以后还是不懂，还是照随便照他们要讲的讲。因为说这个缘故，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叫他们说，你不要讲别的，还是要讲跟神经纶有关系的。你想想看哈，请你们想一想看，保罗啊是这么被神用的一位使徒，他在以弗所讲了三年，这个现在要找一个年轻的同工去讲他已经从前讲过的，劝他们，你说这个行不行的？这以弗所怎么能够这个提摩太怎么能够做得到？是不是连保罗讲了三年，讲了这么多了，还是没有听进去？那么现在提摩太怎么样能够听进去？但是保罗没有灰心啊，保罗还要再讲，还要再讲。他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再要讲到神的经纶。他这次讲神的经纶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这个神的经纶啊是家规，跟神的家庭有关系的。所以呢，他就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这个前书第一章啊，在神的家里面啊，就希望有一般人能够有这样的负担。他说，人若渴望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炫目善功，这话是可信的。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上刚才我提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对召会中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哈、啊。这个监督这个字啊不是太好，为什么缘故呢？这个监督这个字平常往往被人认为是一个地位的问题，是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哈、啊。别人说，哎，这个他对长老们说，你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个所以这个在有些宗教团体里面，现在我不要去批评别人，有些宗教团体里面，他们觉得监督是比长老要高啊。其实呢，监督跟长老啊，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保罗对长老们说，你们圣灵立你们做监督。监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哈、啊？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读这个中文的翻译读不出来，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一点。这英文的翻译它是这样用这个字，它是在上面能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字就是 episcope， 这个 epi 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就是在上面的意思。这个 scope 这个字啊，就是近的意思。你晓得这个，我们今天啊，在这个英文字里面很多字都是跟希腊文有关系的。比方说显微镜就是 microscope， 就是 scope 啊。这个望远镜是 telescope 啊。这个现在啊，人到医院去做身体检查，就要查胃镜、肠镜啊，都是镜。镜是什么意思呢？镜就是说你要进去把它看得清楚，把它看得清楚啊。这个放大镜啊，这显微镜啊，是把小的把它放大看得清楚啊。望远镜呢，是把远的东西把它带得近，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当然是个光学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目的就是要看得清楚。所以这个监督是什么意思？就是监督啊，就是这个人啊，在上面看得又广，看得又远，但是看得又清楚，你懂这个意思吧 ？OK， 这个点很重要的哈，这个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当然他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视野，也看得又广，看得又远，这就是监督。这个监督这个字啊，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监督这个字是用在家里面的。为什么说到用在家里面呢？在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哈、啊，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这个故事，今天我没有办法太仔细的跟你们讲，我简单的提一下。有一个人名叫做约瑟，以后去下到了埃及去，他去埃及就在一个人家里面做管家。他为什么做管家？因为他这个人很能干，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是能干呢？因为他事情看得又大又看得细。你晓得这个管家这个字哈，这个在创世纪第39章第4节第5节，我想我们现在不看这个经节，等一下，我现在不过是提一下这个这个约瑟这个人啊，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在这个人的家里面啊，做事情做得非常的负责任，看得又仔细。你晓得这个人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成员，这个家里面这个成员每一个人的情形，每一个人的需要，他都看得清楚。他不是糊里糊涂，大概都差不多，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有他的情形，有他的需要，所以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就把这个字翻作哈、管理家务，管理家务。所以监督这个人在创世纪39章第4节第5节就翻成管理家务。所以监督哈、监督这个字，它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你要说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也好，有这样一个看见也好，看得又大，看得又远，而且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晓得这个人有那个镜，你晓得跟中国人讲这个镜啊，这个镜子啊，这个 scope 啊，就是这个镜。写一下啊，这个在教会当中啊，这个人他又是有显微镜，又有望远镜，又能够看到未尽，又有长镜，这个看得一清二楚。你晓得这样的人啊，在教会里面有需要，这个在教会当中需要有一般青年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光是不是野心，不是地位，不是去控制别人，不是去管人，乃是有那样的一个份，有那样的一个视野，能够看得清楚，而且关心到所有的人。这是神家里面所需要的。OK， 这一点啊，跟这个教会的牧养有关系。你晓得，所以他说这个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晓得全群的监督这个话很有意思，他不光是只是看见那个几个人，看见全群，看得又远又大，而且又仔细，又是近。这个近啊，小的就放大的看，远的就是带近来看，长子就有那个长子的特别，位有位的特别，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监督这个字啊，跟这个羊群有关系，这个监督这个事情啊，跟这个家有关系。所以他在那里这个讲到这个以弗所的召会，不要有些人就喜欢出去做教师，喜欢教人，你要有这个牧者的心肠。所以我上次提过，保罗其实在写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已经提过了，他说这个以弗所这个神在教会中神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的，有些是牧者和教师。所以你要有教人的时候，先要有这个牧者的心肠。这个有牧者的心肠，就是说你能够看得大，看得远，也看得仔细。OK， 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没有讲完的话，他未尽之言啊，主要就是因为当时他虽然在以弗所讲了这么久，讲了这么多，可是呢，这一点人还没有看清楚。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3章15节和16节。这个3章15节，他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神的召会，是活神的召，是真理的，是活神的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大哉近前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现在我不讲下面 ，OK。他讲到这个，他提到这个提摩太书，他已经讲过这个在提摩太书里面啊，他已经提到很多召会的各方面，但是他觉得还有些没有讲完的话。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讲了这么多，他们对于神的经纶还是不清楚，他们还是没有看见神的经纶是跟神的家有关系。 所以他说到啊，这个神的家就是活神的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说并且大灾近前的奥秘，这是神众所公认的。这个什么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召会是神的家，这个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你说讲召会是神的家就好了嘛，召会就是神的家嘛，不是这么简单。那些人听见这些讲召会是神的家，听见是这个神的经纶的这些人啊，他们其实没有看见什么是召会是神的家，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叫做召会是神的家，是近前的奥秘。这个不光是近前的奥秘，而且是大灾近前的奥秘。让我讲一点这个近前的奥秘。你晓得近前这个字中文翻得很好，它近前啊，这个近前这个字啊，它是跟这个畏惧有关系的。这一点很难想象。你说哎，教会是神的家就好了，神的家蛮有爱啊，什么有丰富啊，供应啊等等，这个是人对于神的家的这个印象，从来不会跟神的家跟敬畏连在一起，不跟敬虔连在一起。这个敬虔这个字哈，敬虔这个字原来我今天不要跟你们这里解释字，这个敬虔这个字是跟畏惧跟这个惧怕有关系的。中国人是这么说哈，这个你敬畏是在里面的，敬虔是在外面的。敬畏你里面先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外面才有那个敬虔的行为。这个敬虔不是外面装着穿什么衣服，那讲话又是低声的，走路就是那个好像很谦卑的样子，那个才不是敬虔。里面是高傲的，里面是骄傲的，你外面再装也装不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不常用敬虔这个字，因为觉得这是个宗教的名词，都是讲外面的行为。不是的，其实敬虔很重要的。敬虔啊，是因为这个是里面先有敬畏，然后发表出来的就是敬虔的行为。 OK，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但是我今天早上不只是要讲敬虔，我要讲这个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跟家有关系，要看见教会是神的家跟敬虔有关系的。因为假若你只是觉得说教会是神的家，你没有一点敬虔的态度的话，你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是神的家。你说哎呀，反正是神的家，那神的家什么都来，什么都来是不行的。他是不光是讲神的家，他是讲神家的经纶。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讲这个经纶这个字，我今天早上要用很浅显的例子跟你们讲什么是神的经纶。这个经纶呢，是在神的家里面有规矩的，有秩序的，有这个安排的。 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哈，我今天早上要特别跟你们交通到我这个，我相信我有一点进到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三章的感觉。提摩太，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跟以弗所论讲了这么多了，这个点在什么地方？点就是说他们对于神的经纶还是不清楚。因为这个缘故，神就说，保罗就说，在神的家里面召会当中需要有一些监督的人，这些监督的人啊，就是要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看见，看见神的家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啊？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而当你看见这个安排的时候啊，你就里面会肃然起敬。
对，
你要晓得这一点很难说。一讲家，哎呀，家里面是爱，随便什么都来。No， 你不要随便什么都来。特别是家里面假如有长辈的哈，你现在很多三代在一起的，你这个做祖父祖母的哈。有些甚至于世代的都有，然后父母的，然后这些孩子，那家里面有这些孩子不懂事的，你不懂事的话，做出父母的当然爱他们，可是家里面有规矩的，你们懂吧？特别做父母的，你们托你们祖父母照顾孩子，不要教孩子一点教养都没有，这个是不懂家规，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对于年长的要尊敬的，这个家里面有秩序的 ，OK， 这一点啊。这个我们要看见这个家里面的秩序哈、啊，家里面的秩序是神安排的。你晓得我常常说我们，你晓得我们一人生啊要做许多的选择， 什么不能够选择呢？就是你生在谁的家你不能选择，你不能说我不要这个人做我的父母，千万不能说这个话，是神主宰的，没有父母就没有你，懂吧？你的兄弟姊妹通通是神，所以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应该的，是神所命定的啊，为什么是神所定规的？你想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啊，父母不能够选的啊，兄弟姊妹没有法是选的，你不要去埋怨，要看见神的主宰，你出生在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这个都是神的主宰啊。婚姻是有选择的啊，婚姻是有选择的，那当然呢，这个婚姻要不要随便选，因为神的旨意这个婚姻是为做一生的，但是这个家庭啊是没有选择的，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看见神的家的话，我们就会里面就会肃然起敬。这一点我觉得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很明显的例子啊，现在我要举几个例给你们听。你晓得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神的家，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神的家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你晓得创世纪二十八章是在讲到谁呢？是讲到雅各的一生。你晓得雅各这个名字哈，雅各这个名字啊就是抓脚跟的。为什么他是抓脚跟呢？因为他是个双生的弟弟。这个双生的弟弟最麻烦，因为在这个双生的时候两个胎嘛，两个都在胎里面嘛，那么总是有一个要先出来的嘛， OK， 总是有一个先出来的，那么这个谁先出来谁后出来也是神的定规哈。所以在雅各出生的时候啊，他的母亲怀了两个啊，他的哥哥和他，那么在胎里两个就真的要出来，那么结果他的哥哥先生，你晓得有时候双胞胎中间隔一段时候的，他们这个双胞胎两个隔得很近的啊，他的就是两个都想要出来，结果神主宰的安排，哥哥先出来，哥哥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在后面就抓住他的脚跟，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的名字就是抓脚跟的意思 ，OK， 所以从他出生啊，他就不满意神的主宰，你懂我的意思吧？他一生啊，就是觉得说，真是不应该是第二生，应该是第一个生的。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头生有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呢，无论如何，因着这个缘故哈，他这个一生啊，就是不满，一生不满。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在家里面就是两兄弟，那么父母也很爱他们，但是呢，他就是要跟他父亲，就跟他的哥哥争。那么我今天不要去多讲了，那么最后呢，他就跟这个就用尽了方法来欺骗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那么用着这个欺骗的方式啊，就把他等于把他的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就多了，那么就骗得了他父亲的祝福。等一下我要来讲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哥哥当然就很生气嘛，想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开，他就这个离开了家 ，OK， 那么他这个出家离家出走的这一段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啊，第二十八章。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创世纪这是在后面。OK， 好。创世纪二十八章啊，第二十八章还不是二十七章，我等一下我再回到二十七章，先是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十一节，他现在一个人出去了哈，出去啊，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了睡了。你晓得他是一个从一个很好的家庭出来的。但是因为他不满意他家庭里面的这一个情形，他是第二个出生的，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哥哥争。当然，他的目的不是想要离开家，他是希望留在家里得着他父亲的祝福。但是因着用这个欺骗的手法得来的，就出入了他的哥哥，所以哥哥要想杀他，所以逼着他一定要逃走。他逃走是他母亲跟他安排说，那你就到舅舅家去好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啊，就成了一个。原谅我这么说，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所以那个时候他是露宿旷野。你看，他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了嘛， 又找不到 motel， 又没有这个汽车旅馆，又没有旅馆，那么他就是这个席地而睡，就在地上睡，这个取的石头为枕啊，这个枕石为取的石头做他的枕头，你躺下坐在那里睡着了 ，OK， 你可以想到他是一个无浪。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晓得今天我们社会上，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有很多可怜的无浪，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晓得，特别是冬天，我们非常关心这个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很多的，恐怕成千的，至少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很可怜的哈。这个还不光是外面，但是这个 ，you know， 很冷啊，没有地方可以枕头啊，但是就是他的心情来说。是一个没有家可归的人啊，这个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就梦见了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这是神特别的怜悯和神主宰的安排啊。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啊。好，你们注意他现在这么说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是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开，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你晓得你想想看，一个人刚刚离家出走，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个时候他也不晓得前途怎么样，前途茫茫啊。那么，但是呢，神就主宰的安排他，让他看见这么一个意象，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啊，神就向他说话了。你晓得。雅各在这里没有求什么，也没有在那里抓什么，他那个时候出去根本不晓得前途该是怎么样，但是神主动的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现在所躺的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你的后裔要像这个海边的地上的尘沙这个那样多啊，这个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到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是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雅各在那里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你想想看，他刚刚从他家里被逼逃走，花了这么多一生的这个心血在那里这个勾心斗角，在那里这个花了好多的功夫，但那个他所得着他父亲给他的祝福是什么？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啊，27章28节啊，27章28节，这就是雅各从骗了他的父亲，从他哥哥那里夺来的这个祝福，这个是他这个花了一生抓来的 ，OK。而且不能够留住，因为他不能够留在家，他得做什么？这个他的父亲对他说哈，那个时候他父亲以为他是他的哥哥，他的父亲因为年纪大了看不见，可能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看不见 ，OK， 看不见，所以他说，哎呀，这个人好像声音又像是雅各，但是这个摸来他又包了皮，啊，这个身上很多毛的是他的姨嫂，所以他就以为他是姨嫂，所以就祝福他了哈。这个他就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丰盈的五谷和新酒，愿多民服侍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愿你都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你说说看啊，他这个一生花了这么多的手段啊，欺骗，得做的就是这个。而今天他现在出家逃走了，逃走了以后啊，神遇见他了，神来找他， 神不但来来找他，神而且说我要祝福你，而且我一直要跟你同在，等到所有我所应许你的通通要成就了。你把这两节哈，二十八二十九节比一下，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下面这个你看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你想想看，你比比看哪一个好啊？这个好是不是？这个好，这个怎么好呢？这个是神应许，不光是祝福他，神要永远不离开他。OK， 因着这个缘故哈，我这个没有办法形容给你们听我里面的感觉。这个他一生这么抓，这么追求所得着的，现在又要失掉了。这现在得来的这一个神给他的祝福，得来全不花，一点都不花功夫的。OK， 因着这个缘故哈，他醒了。就是神给他说这么多话，他就醒了。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神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睡呀？他是一个人在那里睡。他说耶和华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你们懂吗？在这里啊，神在梦里跟他说话，神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他醒过来，旷野就是他一个人跟那块石头，是不是？就是那块石头。但是他肃然起敬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他肃然起敬了，他里面开了。他说啊，这地方何等可畏，这地方何等可畏。有什么可畏的？就是个旷野，就是一块石头。为什么可畏？因为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OK， 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什么？乃是什么？你看，雅各是一个得着启示的人，他所得着的启示是什么呢？他得到的启示就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有耶和华在这里。不仅是这里，他把是通天的门给他开了。神把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他。因着这个缘故哈，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石，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个城地方先叫做路斯。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雅各的一生，他的整个一生的改变就是在伯特利。他一生的改变就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家。当他看见神的家的时候，你晓得他就看见啊，谁是一家之主啊？神是一家之主，所有祝福的源头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着这个缘故，他看见了在神家里的经纶，你懂不懂吧？这个神家里的家规，神家里的安排，和神家里的这个一切的供应，这个安排和供应都是神在那里主宰的，不需要我们在那里花脑力的。你晓得，不需要你在那里。你晓得，这个雅各就是因为从一生出来就是个抓脚跟的人，抓来抓去，最后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还不光是说他不能够享受他父亲的祝福，他父亲的祝福也不过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这个什么。比起神的那个祝福来啊，差得多了。比起神的那个祝福差得多，神的祝福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是不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惧怕。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你晓得他讲这个话是一个刚从他家里面出来的人，刚刚成为一个无家可归一个流浪的人。当他在这里被神遇见的时候，他就发现神的家在这里。他就看见 其实他把这个油浇在石头上，那个时候有没有建筑啊？没有建筑，是不是还没有建筑？那个伯特利后来才被建筑起建造起来。其实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经纶这个字是跟家有关系，是神家里面的家规，家里面的家法，建造这个字也是跟家有关系，就是这个家的建造，就是伯特利。在这里我们需要有看见，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里面就肃然起敬，你就不会在家里面这个乱来，懂我的意思吧？不要在家里面乱来，这个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有家规，家里面还不光是有家规，家规的目的呢是为做家的建造。OK， 那好，那么现在我还要再举一个例哈，你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还有一个例也是说到神的经纶，或者你没有想到，这朱弟兄怎么会讲到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讲家的故事，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神的经纶呢？神的经纶就是说神要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家，既然你懂吧？什么神的家？好，我举一个例哈，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地上是路加福音15章，他就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故事，常常拿来做传福音的。但是其实浪子的故事不应该是为着，当然传福音是对，这个应该是流浪的人应该需要回神的家，但是实在说起来，他不是为着这个小儿子本来就是在父的家里面，他本来就是家里的人了，本来就是家里的人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那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从12节开始。我快快跟你们讲一下，我就点一下什么是跟神的经纶有关系的啊。这个在父的家里面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啊，请你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产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收拾一切，起身往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挥霍家产。那后来就说他把一切都用尽了，那些酒肉朋友都离开他了，以后他就落魄到一个程度，没有地方投奔，当地一个人打发他去看猪，他连那个吃喂猪的猪脚，这个豆荚他都想吃，他会就醒悟过来了。 OK， 那这个我要跟你们这样说哈，这个小儿子没有离开家以前，他懂不懂神父家的经纶呢？啊，不懂。他其实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吧？其实在家里父亲所有的分封是他的，但是他不满意，把我那个归我的家产分给我，要分家了。平常人家到了父亲死了才分，为什么父亲死了才分呢？这个其实也有很有道理的，父亲死了才分，也就是说父亲在的时候是一家之主嘛，你家里所有的都是为着家里面的全这个家人，家里面的亲人用的嘛。 OK， 那么但是呢他就不喜欢留在家，因为他不满意神的这个安排。我不晓得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也可能不满意他的哥哥，无论如何他就是不满意神的家的经纶，他根本不懂什么神家的经纶啊，所以他就要离开家。结果离开家以后啊，他离开家以后就啊，结果这个结果到落魄到一个程度，也没有办法。后来他就醒悟过来了啊，醒悟过来就说了，他这个话是对自己说的，自言自语，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那请你们注意哈，他这句话，我父亲家里有很多的故宫，表示他根本不懂他这个父亲家里的经纶。你晓得，一个父亲家里面的经纶，第一的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的孩子们，是不是？这个故宫是例外的，故宫不是算家里的亲人的，是吧？所以。但是他就是在想，他完全不懂得他父亲的这个心态啊，不懂得父亲家里面的这个安排。父亲家里面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他故宫也是为着要照顾这个服侍孩子们。结果他就想了，现在我把我的家产都拿掉了，那假如父亲是算得斤斤较量的，本来你是多少份，现在你就拿走了，现在回来就没有了，所以从工人开始，这是他的想法。他完全不了解他父亲家的经纶，懂我的意思吧？不懂家里面的这个安排，所以他就说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OK， 这是他写肚子里写的文章，预备好的这个稿子，你晓得，他肚子里预备好这个稿子，回去怎么样说服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要跟他斤斤较量的话，给他算一这个一清两也是这个算算账的话，那他没有份了嘛，他把他的份都已经拿走了，花光了嘛。那么于是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相地欢迎。你晓得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好多次了，拿来做传福音，就讲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原，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热切的与他亲嘴。 那这当然是对这个说出父亲的这个爱啊。但是今天早上我不是要讲这个，我是要讲加经纶啊。 OK， 你就看这个经纶是跟这么讲啊。那个儿子就说了，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且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你晓得他在背他那个稿子，你懂吧，背那个预备的稿子，还没有背完，请注意，还没有背完，只背了一半。但你看他本来预备的这个稿子是，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他父亲不能让他说这个话，为什么缘故？他说这个话，一方面说出来他自己对于他父亲的家的经纶不懂，他父亲不能够让他讲那个不合他家里经纶的话，懂我的意思吧？一个儿子的人回家，不管他犯了多少错，他不是回来做故宫的，不是神父家的经纶，家里面的家规啊，儿子就是儿子，你懂我的意思吧？他这个肚子里预备好的一篇道，想要去跟他父亲讲，完全不明白。我们一方面说他不明白父亲的心，其实就是不明白父亲的家里的经纶，你懂不懂啊？所以你晓得保罗在那里跟以弗所人讲啊讲啊讲了三年，又看他们讲神的经纶，你说他们懂了没有啊？没有听懂。为什么没有听懂哈？这个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啊。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怎么说？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承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你想，你若是真的看见这个的话，他写以弗所就是开头就是这么写，然后你要把颂赞赞美归给主耶稣的父与神，因为他曾在基督里把诸天界所有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神把我们呼召回到他的家中，是要我们去做故宫的，不是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好多人回到了父家还像是做故宫，就是要讨好父亲。你不需要讨好父亲。所以这个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五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父亲啊，于是他是好，在我说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儿子才说一半，父亲就吩咐啊，22节，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吧，不要再讲了。”父亲不断打断他儿子的话，还不要他再重新再讲，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晓得你要体谅那个儿子的小儿子的心肠，他心里面现在回来好难得，他本来就不晓得父亲可能根本不让他进门的，医生既然让他进了门，快快把肚子里那个文稿都要把他背出来，但是呢他父亲不让他讲，他不但不让他讲，而且对那个奴仆说，快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斩了，让我们吃喝快乐。这是神家里的经纶，对于所有回来的这个浪子都是这样的接待。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说，你不要以为说懂得不明白神父家里面的经纶是因为浪子才不懂。现在我要告诉你们，那个留在家的大儿子，你看看他懂不懂。 OK， 你看他怎么说的哈。 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还远，听见奏乐奏乐快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无灾无病的，在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那请你们注意他讲的话哈，他怎么讲法。他说，他对父亲说，看哪、啊、我像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从没有，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你晓得他对父亲怎么说？他说，看哪、啊、我像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你说做父亲的喜不喜欢听这个话？
不喜欢，
不喜欢听这个话。你要从下面就看看出来，他父亲家里面有经纶的，你们懂吗？我讲家规家法讲了半天，讲什么东西？这家里面有秩序的，儿子就是儿子，儿子不是奴仆。你像奴仆那样服侍主，并不能叫你父亲开心，懂吧？他说，你想这个家里面还很有意思啊。主耶稣用这个比方有好深的意思。他一方面说这个儿子就把我当做个雇工，雇工啊比奴仆还要高一点。你想的奴仆是卖身的，奴仆是卖身的，奴仆是你没有自由的，雇工还是像现在的雇员一样。 O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因为我们都在社会上需要工作哈，工作嘛你都有这个老板嘛，都是雇员，我们大部分是雇员了。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观念带到教会来，教会中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经纶里面只有儿子。你想当然我们是仆人，是从一方面我们是做服侍主的人，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中分等级的，有些是儿女，有些是大儿子，有些是小儿子，有些是雇工，有些是奴仆，没有这个事情。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父亲要责备你的。 OK， 你看他这个，你看他怎么对这个大儿子说？他说这个，他说我像奴仆这样服侍你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一个羊羔，给我叫我和朋友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父亲只这么说，他父亲说这个话不对，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不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讲？他说，孩子，你始终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什么？这是神家的经纶。神家的经纶就是说，我一直与你同在，我有的就是你的。你不必这个像奴仆那样服侍我多少年，我再给你一点红利，给你一点什么好处，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晓得，所以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晓得，在主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不光是小儿子没有看见神的经纶，大儿子也没有看见，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想到在那个以弗所的召会，他在那里花了3年的时间，讲了这么多关于神的经纶，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召会，召会又是基督的身体，召会是新人，召会是神的国，召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但是这个讲了这么多，其实保罗在讲的时候他已经有感觉了，他已经有感觉了。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哈，第二章第19节，我们或者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节，他那时候已经提到了，他这么说哈，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所以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这个好像雅各一样，雅各那个时候一个人离家出走，这个在路上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举目无亲。但是呢，在那里神遇见了他，神把这一个神的国召会是神的家向他启示了，也是天的门。 叫他觉得在地上不再觉得是一个流浪的人，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神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了。这一点当他看见了以后，他不得不里面肃然起敬。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真是可畏。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召会来哈、啊，我们觉得这是神的家，这里有爱，这里有温暖，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亲人。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肃然起敬的态度。我们肃然起敬不是为着别的，乃是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我们若是看见这是神的家的话，这就是当时以弗所召会所没有看见的。这个我可以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也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不要说哎呀，有人啊很久没有来聚会了，他不在神的家中。今天我们就在神的家中，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像那个大儿子？我好像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你都不给我一个羔羊。新来的，你看刚回来，就杀了肥牛犊。你懂我的意思吧？或者你有这个心态，说哎呀，从前我是这个在家里面不舒服啊，现在回来了，盼望神接受我做一个故工。这些都是没有看见神经纶的人。我们若是真的看见神经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可畏，因为这里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整个召会生活有完全的不同。我们就知道怎样该对待不同的人。我们的动机啊，就不是想好像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很多都是这个替人工作的，总是希望能够工作得好，能够讨这个上司老板的欢喜，发红利的时候他记得一点等等，这个我们多少还是有那样的动机啊。但是在神的家中，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所以哈、啊、我现在简单的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第五章的这个经节。第五章的经节我只是这样提一下。你晓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五章，他讲了很多人际关系，他讲很多人际关系，这个我们彼此之间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亲人。所以今天早上其实我的交通就是主要讲这个，召会是神的家，圣徒都是神家里的亲人。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外人和寄居的，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亲人了。在神家里的亲人，我们彼此相待，我们彼此相待，我们的态度该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章，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在这里说哈，不要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对青年人如同弟兄，劝青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用全班的纯洁劝青年妇女如同姊妹。好，你看这两节圣经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节圣经啊，我们再把第一节放下来一点哈。这个两节圣经，这个用全班的纯洁放在这里其实不太合适。这个用全班的纯洁是代表所有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对于所有年长的弟兄也好，年长的姊妹也好，年轻的弟兄也好，年轻的姊妹也好，我们的动机必须要纯洁，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亲人啊。但是有时候亲人需要这个尤其年轻的需要这个教导的，就是年长的有时候也需要劝导。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说，你不要用一个这个用严责严厉的责备老年人，但是要劝。这个劝的意思，一方面是表示你的态度啊，你的态度，一方面也说出你的存心。你的存心不是要去管制管辖别人， OK， 你的态度是一个爱的动机。这个动机呢，就是表现在你的那一个对待他的态度上面。这个劝其实有时候带着这个改正的意思，但是这个改正不是严厉的责备，而是这个爱里面有爱心的劝导， OK。 但是这个动机要紧，所以完全是一个纯洁的问题，所以要用全班的纯洁，所有都是要用这个纯洁的动机对待老年人，劝他们像父亲，对待青年人劝他们好像弟兄，对于老年妇女劝他们如同母亲，对于年轻的妇女如同姊妹。 OK， 所以这个所有这一些通通是需要有一个纯洁的动机。他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寡妇，寡妇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寡妇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依靠神的。那这里他特别用到这一个真为寡妇，这一点我非常被摸着哈，就是要尊敬寡妇，就是那真为寡妇的。我记得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姊妹们，特别是有一个情形，我现在不在这里提到名字，这一位姊妹说年轻时候守寡，怎么样在主里面把他的孩子们带大，而且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自己用尽了他自己的心血在那里养育他们。所以等到他过去之后，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到这一点，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提到，在教会中有一些是真为寡妇的。真为寡妇什么意思？他们什么人都没有靠，就是靠神。你看这个，那么但是他说，假如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学着孝敬自己的家人。 OK， 所以这个神的经纶啊，必须是从家开始的，从每一个人家开始，这个每一代都知道怎样尊重神主宰在这个家里面的安排，所以你就顺从在家里面的那个家规和家法。 OK， 所以这一点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你说他为什么讲这么多，又讲祖父，又是讲年长的年老的年幼的，又是讲到寡妇，这些他就是讲到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圣徒都是神家里的亲人，所有的圣徒都是神家里的亲人啊。那个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寄望于神，昼夜的不住的祈求祷告啊。这些事你要祝福他们，使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供养自己的亲属，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就是弃绝了信仰，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你晓得这个神的经纶是非常的实际的。神的家，我们当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肃然起敬。我们在家里面和家人的那个来往，我们也必须看见这是神主宰的安排，我们必须尊重神主宰的安排，按照我们该尽的本分，在那里好好的跟我们的亲人有那个关系啊。这个第二十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简单提一下，主要也是纯洁的意思。那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郑重的嘱咐你，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存成见，行事也没有偏心，给人按手不可急出，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纯洁。因为召会是神的家，圣徒是所有神家里的亲人，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十节，我用这一节来结束。所以我们有了时机，就当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在向信仰之家里的亲人，尤其在信仰之家里的亲人。你晓得教会就是我们家的扩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我们必须在家里面按照神的经纶在那里和家人相处，然后呢把这一点就扩大到召会当中啊。我们若是有机会，我们尽量要寻求机会，这个就当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向信仰之家的亲人。你晓得我在准备今天早上交通时，我就想到了一首诗歌，然后在我们福音诗歌里面有一首这个福音的诗歌啊，他说这个我已经流荡很久了，现在要回家啊。那个副歌说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的天父正在盼望你回家。然后我们这个在这刚刚我早上看了一下那首诗歌728首啊，或者你放一下哈，这728首那个第二节的副歌就说要回家，要回家。我盼望今天圣灵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一方面圣灵在呼召我们回家，你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哎信主了还是要回家。 你说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可是你对神的经纶是不是像以弗所召会的那些人？你晓得他们听了保罗讲这么多，比保罗讲的比我们多得多，又会讲得很好，但是人还是没有看见。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启示哈，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哈。这个我们从心里面肃然起敬，那么从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感觉说，我要回家。我们唱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然后我们再一同大家有交通。
Yeah.